西班牙不止弗拉门戈，西班牙不止奔牛节，西班牙不止海鲜饭，深入西班牙不止巴塞罗那。
Hola，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止巴塞罗那。马上就是复活节了，放假前呢，大家常说的话题就是你假期去哪儿啊？我今年是广而告之啊，说我要去佛罗伦萨了，我要去看文艺复兴的摇篮，我要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我要去乌菲齐美术馆，我要去看美第奇家族曾经的善与恶等等。结果得到的回答都是啊，是吗？太好了，去吧，好好享受啊，我非常喜欢佛罗伦萨。也就是说哈，大家都去过了，我是那个唯一没去过的人。接下来我来举两个例子，两个例子比较极端一点。第一个是我的一个巴斯克朋友，90年代他曾经在香港工作，据他自己说啊，去香港之前他没出过欧洲，然后到了香港一下子世界就不一样了。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到的这个第一天，他看到车站的人流滚滚而来，他突然特别恐惧，然后他就躲回酒店哭了一天。不过呢，好在哭完了，然后就收拾了一下心情，就慢慢好起来了。一个多月前，我们去乡间喝一个 Bermud， 这个喝 Bermud 的习惯哈，咱们节目里也说过了，那是第19期的喝味美思酒的时候。我们去乡间喝 Bermud， 然后就聊天，他听说我们要去佛罗伦萨，就是说啊，我去过三次都去看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他说我围着那个大卫像转啊转啊转了很多圈，就觉得这个人体实在是太美了。然后他就这样轻轻带过啊，然后我们就说别的了。但是后来我自己左思右想，我就想去就去过就罢了，还去三次，而且三次都去看大卫像，这就招人嫉妒恨吗？开玩笑哈，其实我也喜欢这样重复的旅行，而且我觉得每次重复里都有新鲜。为什么会去重复呢？因为一次两次有的地方你是看不完的，接下来的重复呢其实并不是重复，而是一些补充。第二个例子是我的这个古董修复课的老师，他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下周不来上课了。他问我，他说你去哪儿啊？我说我要去佛罗伦萨。然后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去过三次。然后他说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想，怎么又三次？他说第一次是他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学美术。第二次是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拖家带口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那个经历。他说一会儿他大儿子饿了，一会儿他小儿子要上厕所，然后两个人总是有事儿，所以就很闹心的去了一次佛罗伦萨。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去年大儿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小儿子不知道让他们塞给谁看着，然后他跟老公就乐享了几日二人世界。哎呀，也是三次哈，我就立马困惑了，我说难道佛罗伦萨必须要去三次吗？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以前呢我觉得可以做几期节目啊，这是好多个月之前我就想啊，我可以做一期关于文艺复兴的，有一期关于专门说佛罗伦萨整个这个城市的，有一期专门说它的教堂的，然后再做两期专门说美第奇家族的，然后觉得啊，就是一些想法啊，结果是呢，几个月下来越看越不敢说，然后最后话题说到没有了，觉得自己真的没能力说这个。而且我觉得佛罗伦萨可以去三次，可以去五次，可以去很多次，完全都有新鲜度。因为不敢说那些很大的话题哈，什么文艺复兴啊，什么美第奇呀，那我今天啊想说一个跟佛罗伦萨有关系但非常边缘的斯汤达综合症。所以这期节目的题目就是佛罗伦萨边上，其实连边上也不算了，应该叫佛罗伦萨的边上的边上。好了，我们先来说斯汤达综合症是个什么病，为什么跟佛罗伦萨有关系。先说说斯汤达，学语文咱们就知道啊，斯汤达写《红与黑》的那位作家，法国人，19世纪的。不过呢，我是这几天才知道斯汤达他不叫斯汤达，这位作家叫亨利贝尔，笔名斯汤达，这也让我想起鲁迅。 斯汤达曾经住在米兰，他写了一本书叫《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里面就记录了1817年他游览佛罗伦萨的感受。他这样写道，一切都那么鲜活地在跟我的灵魂对话，我感到心慌，感到生命正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我觉得我随时会摔倒。你仔细想想他的这段话，应该这个感觉应该非常吓人。你想，一切都在跟你的灵魂对话，这基本上就是中邪了的感觉，然后生命正在慢慢溜走，那弥留之际的感觉，然后又深一脚浅一脚的，身体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了，那这感觉很恐怖。这种精神紊乱在1979年由精神病学家格拉齐耶拉·马盖里尼以斯汤达的名字正式命名为斯汤达综合症。斯汤达综合症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指在艺术品密集的空间里，观赏者受强烈美感刺激引发的症状。症状有心跳加速、眩晕、昏厥、慌乱，甚至出现幻觉。就有趣的是什么？就这两天我在看关于这种精神紊乱的文章的时候呢，然后我跟古董修复课老师谈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说他去年就第三次去佛罗伦萨的时候，在乌菲奇美术馆就得了这个病。他说他当时的感觉就是眩晕、紧张、慌乱，之后他就不得不出去休息。他说他吃了个冰激凌，然后就解决了问题。我想他是比较幸运，或者说他病得不重啊。我找到了2002年到2005年的一些数据，是佛罗伦萨新圣玛利亚医院的数据。据这些数据记载呢，说这四年间有100多人因为在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或者是城市的其他景点看艺术大师作品的时候引发了斯汤达综合症，而不得不到医院就医。医生还举了个活生生的例子，男性40岁英国人在乌菲奇美术馆突然晕倒，用医生的话说此人当时状态很惨，完全不能自控。病人自己回忆说是当时正在看卡拉瓦乔的作品，之后就一片空白。哇，这个真的吓人哈。不过卡拉瓦乔的作品，卡拉瓦乔的这个作品真的都很疯狂。你看他那血淋淋的头，就是卡拉瓦乔自己的这个自己照着镜子画的。布宜多看的那种他的作品，他本人的一生也是跟作品差不多啊，因为卡拉瓦乔一生都非常疯狂。看来一句话可以总结这个斯汤达综合症，就是欣赏大师级艺术品过量，应该大概类似吸毒过量吧。不过因为我没吸过毒，也没得过斯汤达综合症，所以我只能猜想二者有某种相同的精神状态。这个新圣母玛利亚医院的医生说德斯汤达综合症的最高发病点就是乌菲奇美术馆，所以此地危险。不过不足为奇啊，乌菲奇美术馆里藏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他的这个春天，有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潮和其他作品，拉斐尔的作品，米开朗基罗的，有丁托雷托的，有伦勃朗的，有很多。你想想提哪个名字不是大师的大师，看谁的作品你都会心那么一动，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怎么能不引发紊乱呢？好在吧，这种精神紊乱也容易治，你就离开那里就好了，自然就痊愈了。我这样一说，也许你担心说，哎呀，那不去为好吧，那么紊乱一下多吓人呢。接着往下说啊，精神病学家马盖里尼教授就是给这个斯汤达病命名的那位啊，他总结也说，我通俗概括一下，他说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得斯汤达综合症，你必须是个有创造力的人，你还得是个敏感的人，而且你还不能跟团旅行。看来得斯汤达综合症还得有点艺术水平，我就不用太担心了。我最近很想知道，就是讲局部的这位陈丹青陈先生会不会得过这个斯汤达综合症啊？新圣玛利亚医院的数据里还有这样一个总结，就是对人种的这个总结，说斯汤达综合症的患者通常都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我想，那亚洲人呢？为什么亚洲人就不得病？那咱们亚洲人对艺术都不敏感吗？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哈，可能也不是，且亚洲人大部分都跟团嘛，而且行程都紧呢，哪有时间得斯唐达综合症呢？哎，数据里还提到说，特别提到啊，没有意大利人得这个病。这个想想也当然，意大利人有免疫力了，对这么高级的美基本上都见美不怪，因为自己就生活在画里，所以不会得这个病。有意思的是，我在看斯汤达综合症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啊，居然也看到一款只适合日本人的这种精神紊乱，叫巴黎综合症。这种症状在2004年法国精神病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被提及。发表这篇文章的是三个署名，其中第一个署名是在法国工作的一位日本精神科教授，叫奥达医生。巴黎综合症属于斯汤达综合症的一种吧，然后特别是在巴黎发生这个事情，而且只在日本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每年估计100万游客中发生该病的比例为100万分之1达，是日本人在法国巴黎工作或者是度假时发生的一种精神紊乱状态。那么为什么是日本人呢？这个精神科专家的分析是，一般认为是有礼貌的日本人因为对于巴黎存在过高期望，但是在实际接触巴黎这个城市或者是巴黎人的时候，发现巴黎人很粗鲁，城市也不如预期中美好，因而感到难受。据说有的人难受到必须要遣返回日本。说到这里哈，我是真是为巴塞罗那高兴，那么多日本人来巴塞罗那，好像没听说过有巴塞罗那综合症，所以看来巴塞罗那人比巴黎人热情和蔼多了，巴塞罗那也干净得多。巴黎人确实粗鲁又骄傲，我也有这个印象，巴黎城市也很脏，确实是会让人失望，而且现在这个黄马甲运动之后估计是更脏更乱了。好了，最后再提一款跟旅行有关的这种精神紊乱，叫耶路撒冷综合症。这主要是因为宗教主题引起的精神错乱，我们可以想象啊，所以游览圣城时候要小心。不过咱们中国人也不太会有问题哈，你想想就明白了。总之吧，在文化上咱们是没时间紊乱，时间很紧啊，在信仰上不允许紊乱。所以我这样一想，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去佛罗伦萨了，而且将来要去耶路撒冷我也不怕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那我们5月份再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不止巴塞罗那，再见。Thank you.